那我想香菱这八句诗《梦中所得》啊，的确是非常动人的东西，因为碰到了他生命里面最精华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要写诗，大概还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梦啊。那我们看到《梦中所得》赢得大家的赞美，所以众人看了以后就笑着说，这一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意思是说，这样的诗写出了别人没有写出的感觉。所有的创作的好，不在于它跟别人一样，刚刚好在于它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它写出了你的生命里无可取代的部分。好，所以大家都在那边赞美说，这首真好，新巧有意趣。所以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困难的。香菱这样一个从不识字的文盲，慢慢学写诗，竟然可以在梦中得到这样的八句。所以《红楼梦》里面基本上，很多人觉得《红楼梦》是一个讲繁华到幻灭的一本书，那这样的偏见也很容易觉得《红楼梦》是一个消极的书。可是我想绝对不是，《红楼梦》觉得生命里面最值得的是你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部分必须燃烧出来。所以那个生命怎么样子把自己在最坏的环境里还可以让这个生命发光，我相信是《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那香菱大概15岁16岁，那如果这个年龄我们今天有一个自己的学生是在这样的年龄，你会觉得不管他在任何的客观环境里，你希望那个生命还可以发出一点亮光出来啊，一点他自己生命最美好的这个部分出来。所以香菱的学写诗也许应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啊。那旁边看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个社团叫做海棠诗社，对不对？探春发起海棠诗社，所以黛玉、宝钗、宝玉他们都是海棠诗社成员。现在他们好高兴说又多了一个诗社的成员。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49回，大家特别感觉一下，在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自己参加很多社团也办校刊，我觉得那个意义并不在于说我们一定说啊把一个什么校刊办好或社团办好，我觉得在里面是你觉得很过瘾，碰到了一群精英，就是你觉得碰到一些你生命在那个青春的年华里最忘不掉的一些人，就是在一起可以我们那时候说放胆文章拼命酒那样子，就是说谁的文章写得好，谁可以喝酒也喝得很棒，就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狂放，然后也想追求自己生命里面最美的那个部分，然后你需要有一些知己，因为如果个人去发展有一点孤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学校里社团扮演的意义，因为它不是课程，刚好不是正式的课程，所以它会真正把这些在青春状况的孩子的生命力整个激发出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会为了校刊的事情废餐忘寝，可是不会为了政客废餐忘寝，非常奇怪，就是因为那是你想做的。然后每一个月那个学校里面的刊物出来的时候，那种快乐其实已经连着好几个月都不睡觉了，那个眼睛都出现黑眼圈了，可是大家就是有一个那样的快乐。我也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其实是很大的遗憾啊。如果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中学大学只是为了考试的话，我想这还真是一个无趣的青春。可是回想起来我做了很多办壁报或者玩各种的东西，那个时候学校有吉他社，然后也跑去玩一玩，然后有现代舞社也跑去跳一跳，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快乐的东西。而且你在这些社团里都碰到生命里还有追求的人，那只有那个没有追求的人永远在那边考第一名，所以现在会觉得就很同情那个人，就觉得他老在读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也没有读，所以那样的人有一天出来做事情就很麻烦了，因为其实蛮无趣的啊，蛮无，因为他生命里面很多真正年轻应该追求的那个梦想的东西其实没有发展出来。所以现在他们说香菱我们要请你入社了，其实那个快乐是说我们的社团又找到了一个成员啊，那个成员是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人。所以探春发起了海棠诗社，探春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一个女孩子，她觉得我们住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所追求，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海棠诗社，每一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他们聚会写诗。那现在香菱要参加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海棠诗社第一批的成员全是千金小姐，史湘云啊、宝钗啊、黛玉这些人，宝玉都是千金小姐跟富贵公子。可是现在他要告诉你的是说诗社竟然可以打破阶级，因为香菱其实是一个丫头， 等于丫头出身的妾。可是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红楼梦》其实是没有阶级观念的，在生命发展出它最美的精华的时候，它自然有另外一个族谱出来。我们现在常讲族群，可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族群叫美的族群。也许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你会看到有一个族群叫做美的族群，他们是看到月光的，他们也闻到花的香味的。有一些族群是一辈子看不到月光，也闻不到花的香味。其实你只会有同情啊。那这个美的族群最大的特征是从来不跟别人吵架，他只能够去遗憾，因为他觉得这个人闻不到花的香味，看不到月光，你会悲悯，可是你大概不会跟他吵架。所以你从来不容易在媒体里看到美的族群的发言，因为他要发言的时候他只是欣赏啊，他只是说哎，你可以入社，可是你不能入社他绝不骂你。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我用美的族群来讲，就是说在《红楼梦》里面，香菱开始加入美的族群，他追求生命里面美好的这个东西。他说我们要请你入社了。那香菱听了不太相信啊，我觉得那个自己生命已经达到一个最美好的状态的时候，他自己有点半信半疑，他在想说这些人是不是哄我，说我的诗写得这么好，因为经过了一个最辛苦的阶段，每一首诗都写不好，最后在梦里面得到了八句，别人说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有点半信半疑啊，他有点在恍惚之间，他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好，还是这些人在哄自己的话。那他还在继续问。好，正在说话之间，忽然一阵吵闹，来了一批人。我们大概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就是49回基本上在写生命里面碰到美的族群，碰到精英，碰到知己的最大的快乐。因为我们看到《红楼梦》已经到了49回，如果以作者写的80回来讲啊，它等于是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还是黛玉、宝钗、宝玉这几个人在发展，有没有觉得这个长篇小说有点推不过去了？所以49回绝对是一个关键，因为49回出现了几个新的人物，薛宝钗、薛蟠的堂哥薛科来了，薛科带着他的亲妹妹薛宝琴来了，然后邢夫人的哥哥嫂嫂带着女儿邢岫烟来了，李纨的婶婶带了两个女儿李文、李琦来了，加入了5个人，而这5个人都是漂亮品格之高，都会写诗的，所以这个诗社忽然多了一辈人物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一天最忙就是宝玉，宝玉就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忽然想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班上忽然来了一个转学生，然后大家都好开心说哎，他好棒啊，他如何如何，听说他还篮球也打得很棒什么什么，但大家就在那边讲说那个新生多棒多棒。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快乐，因为原来认识的一群人你大概都知道了，就是那里面美的族群大概有多少你已经知道，可是忽然加入了一个新来者，而那个新来者你忽然有一种快乐，说哎呦，原来这个世界还不止我们这一批人，还有一些人是在我们过去不认识，可是我们终于认识了，那种快乐。好，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49回在讲这新加入者让宝玉在那边叠足叹息，他说老天老天，你还有多少精华可以发展出这么精彩的人出来。不要忘记他讲的精华就是香菱讲的精华，就是那个不会被掩盖的生命的情操啊，那个生命里面最美的这个部分会发展出来。